接着请看讲义212页，科旦瓜胡小低富破胜任火大之说。论文提到，又于一火光明界中远近不同，稍照有异，触色差别，因不得成。对应的是注脚108。同样内文上有引用了普光聚色论记法宝的聚色论述。普光的聚色论记同样也有三解，对这一小段论文也提供了三种解读。由于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就参考法宝的聚色论述。那火光明界其实就是火会发光啊，就是火会发光，称为火光明界。那当有情靠近火的距离有近有远的时候，那这个火的光明它能烧或能照呈现出来就会有差别。比如说靠近火的光明比较近，那个距离比较近，那照就会比较明亮。那如果距离比较远，那照物的功能就会比较弱。那同样的，靠火比较近，那火能烧熟，就比较功能就比较强。那如果距离火比较远，那火烧熟的这个功用功能就比较弱。那烧呢是对应后文的触，那照是对应后文的色。好，那因此这一段文意思是说，以火来讲，火就是这么单一，但是由于距离火的远近不同，而火的触色差别是有种种不同的情况产生。那因此呢，如果按照圣论师所讲的，火一它的差别是不应该成立的。那既然有种种差别成立，那么就代表不能执这个法体为一，别于这些烧造功能之外别有一个法体存在。那因此这一段文如普光或法宝所解释的，借由破斥胜论的火大这样的认知，其实呢也是进一步引申去破斥在胜论师所主张的离于离开了履之外别有一的法体存在。好，那接着在下一段论主通福难。那这段文要理解之前必须要先知道论主这样的叙述是基于怎么样的理由，所以请参考讲义213页。注脚111引文的第二行，福难云，这边的福是隐藏不现，也就是潜伏的意思的，潜伏的意思。福难这个是指圣论师他有没有显现出来的一种执难论主的观点。圣论师怎么主张呢？个别即为寂月根净，故之系即为外有出世一火光等为眼等净。意思是说， 有情是看不到一一即为的，对不对？一一即为太小了，你看不到碰不到。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看到火，却可以看到一件衣服，却可以看到这些种种出世。因此圣论师就主张，代表说什么？个别即为既然是超越了有情的眼根身根等所能见闻觉知的境界，因此在这些各个即为各个细即为之外，有另外的一个出世，比如说火光或者是一体，这样的出世作为眼等的境界。那因此呢，圣论师以这样的观点来证成说，代表在每一条个别个别的线之外有一体存在，乃至火光有种种差别，在这个细的火大即为之外有一个粗的这个火体存在。那这个是圣论师的认知看法。那前提就是因为有情的眼等根是见不到细即为的，但是却可以看到粗的色法等，那代表这个粗的法体是别于细的即为之外而存在的。那基于这样的理由，那论主才会讲了这个讲义二一二页的论文倒数第二行，个别即为虽然是越超越了有情的眼等根所能缘取的境界，这一点确实是如此没错，但是呢，即为合合而共聚之后呢，就可以作为眼情的有情的眼等根所能缘取的境界，所能去见闻觉知的境界，而不需要在这个细即为聚集之外另外成立一个粗的法体，是不需要这样另外成立的。那就如同有情就是借由色受想行识五蕴，或者是受想行识四蕴共集合合而成的一个假象，一个一合相的假法，不需要在这个四蕴或五蕴合合之外还成立一个有所谓的神我等等的存在，是不需要如此的。好，接着论主释亲呢就引圣论师所主张的加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彼破彼，如彼所终何能生果，或如眼等何能发誓。那意思是说，圣论师自己也主张众多即为合合能生一果，或者是眼根色境以及光线或者是足够的距离，这些条件就能够引发眼识。那如此呢，也是借由众多个别不同而生起某一种果法。那因此同样的，借由细的即为聚集而成一个粗的色法，这样的一合相而为有情所缘取，这是同样的道理逻辑。好，接着请看讲义213页，引世间所共许加以证成。又如异木是善法时，若多相邻，彼则能见，一远助便无见能。 异木异的意思就有点像现代的白内障了。那异目就是眼睛有疾病，那眼睛有疾病的友情，他在看那个飘散的那个头发的时候，因为本身眼睛有疾病，所以如果有很多头发相邻的话，那这一位友情才能够看得清楚。那如果个别个别的细发飘散于各地，那由于眼睛有疾病嘛，所以呢就看不太清楚了。那因此呢，引用这个世间也承许也承认的如此的案例，如此的事例，来证成说，借由同类的法聚集，友情就能够去见闻觉知，这是很合理的，而不需要在这些细法合集之外定立一个粗的法体，是别于细法之外，不需要这样的一种头上安头的主张或者是观念，因为是不合现实的，不合现实的。好，那接着看第三小项，论主复述自中。又集于色等力，即为名故。色等坏时，即为易坏。这是对应先前圣论师主张，在结斋坏的时候，只坏初法，不坏细即为嘛。论主这边就重复自己的观点。所谓的即为，不外乎是在色香味触之上而成立的。那因此呢，当色香味触这些出世坏的时候，组成色香味触的这些细即为也同时破坏了。好，接着圣论师就即为是十俱义所摄，那摄声香味触等呢，是得俱义所摄。那因此呢，圣论师认为，既然一种是十俱义，一种是得俱义，因此为得俱义所包含的这些摄等被破坏的时候，为十俱义所含摄的即为是不会被破坏的，因为一体不应同时生灭。所以说一体不应定俱实灭。那因此圣论师还是依照自己的主张，认为既然即为跟色声香味触等是不同俱义，那因此不是同时被破坏的。好，那接着呢，论主再加以破斥。第一破，此二体别理必不然，因审观时非离色等有别地等，故非体别。此二在普光的聚色论记是指十俱义跟得俱义这二种，这二大类的法呢，它的体是并非个别的，所以说体二，此二体别理必不然，也就是不能主张十俱义得俱义之中所含摄的法，它的法体是个别的，不能如此主张。那为什么呢？因为离于色声香味触之外，是没有圣论师所成立的十俱义之中的种种即为法，是没有的，因此不能主张这两者的本体是个别的。好，那第二破，又比中中自许地等为衍生 所缘取。那么为眼所缘取的呢，就是色；为身所缘取的，就是触。那因此也就代表什么？地与色触是同类，而非异类。好，那这段可以对应注脚一一四引文的第二行，又圣论师中。中自许十句中的地等，就地水火风，这些是为眼根所缘取。为眼根所缘取呢，就是色。那如果为身根所缘取，就是触。那色跟触是属于得聚意。如果按照圣论师的分类，色触是属于得聚意。依照如此的讲法，既然是可以为眼根、身根所缘取，那么就代表其实地等不外乎就是借由色、触等等所合合而成的。那否则不会为同一根所缘取啊。意思就是说，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假设右手这一支自动铅笔跟左手这一支圆珠笔好了，这两法如果是截然不同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同时为某一位友情的同一根所缘取。如果这两法是截然不同的话，那正因为这两法是完全相等的，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友情当他见地的时候，其实就是见到地中的色；当身根去碰触地的时候，就是碰触什么？地中所包含的这个所触，也就是内文所讲的触了。也就是当友情眼睛见到地的时候，其实是见到地的颜色嘛，显色或形色嘛。那友情手或者身根去碰触地的时候，就是碰触什么？地中所包含的色身香味触的触。那因此代表说，其实地中呢就等同于有色有触，当然还有其余的性质啊。那正因为这两者是指地跟色触，这两者是相同的，是不可划分的，不可区分的，因此呢才能为某一根所同时缘取。论主呢是以这样的观点来举例，所以论文才会说，又彼中中自许地等眼根所取，宁异色处。也就是地等既然是为眼根身根所能缘取的，就怎么会是与色触截然不同呢？因为眼根就是见色，身根就是碰，就是能够去觉触，所以代表地等与色触是没有不同的。那在普光的聚色论记，它有提供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地水火风是眼根都能缘取，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身根能缘取地水火风，眼根只能缘取地水火，那不能缘取风。因为身能够去觉触冷暖等风，所以风是唯有眼根能缘取，而非身根。更正，所以风唯有身根能缘取，而非眼根所能缘取。那光记的最后一句话，故身非眼的意思是说，风唯有身能缘取，而非眼能缘取。好，那接着看回讲义213页论文倒数第二行开始， 又烧毛蝶红花等时，比绝则无，故毛等绝，但原色等差别而起，熟变生时，形量等故。那这段文其实接着 下文在讲义二一四页，犹如行伍，既是平盆，若不观行，不计是故。这段从科判的三破一直到讲义二一四页的隐喻，这段文所讲的道理就是说，借由火去烧不同种类的物品，譬如说在论文所举的就是烧毛、烧蝶，蝶就是细棉布，或者烧红色的花等等的时候，当火一烧的时候，全都变成灰了，对不对？那原本有这些种种差别，原本是一块布，原本是一朵花，但是一烧的时候，全都变成灰了。那原本的这些认知，一条布、一朵花的这个认知，就同时都没了。那因此，由此可以推得什么？这些一开始的有毛蝶红花等的这些认知，其实不过是基于这些物质的颜色、形状，乃至它的材质等等。意思就是说什么？比如我举个例子，大家现在看，同样看我手上的右手这支，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支自动铅笔。可是自动铅笔这个形态其实是架构到什么？架构到大家现在看到的有这个塑胶的这个外形，以及里面的有种种材质、金属的，还有这个笔芯等等嘛，组成的。那这样的差别像跟现在左手的这一张纸。这一张纸它不是一根一支，而是什么？一片，然后一个长方形，对不对？但是呢，这两个东西同时放到大火一烧，全都变成灰了。原本这些差别的这个形态，还或者它的材质，经过火烧之后，全都变一样，都是灰了。那当然，东西大小不同，可能烧出来的这个灰的量可能会有多少差别了，但是至少所呈现的都成灰的嘛，都是一样的嘛。那因此呢，论主以这样的一种说明来代表说什么？其实在这些有情眼见为凭的这些出法上，不过就是借由种种的细微的不同的组合而成的。那没有这些细微的这些要素之外，有一个粗的法体，就好像没有鲤鱼每一条线之外有一个粗的色法、粗的一体存在。所以如论主这边讲的，故毛等觉，它只是基于色等差别而起。也就是说，有情所能认知到的这些粗法、粗的色法，不管是毛，不管是蝶，不管是红花等等，这些认知不过是基于构成毛、蝶、花的种种色、类或者是叶。刚才提到的那三个层面，就是色就是颜色嘛，类就是它的质料等等。那个叶就是它这些粗法的功用等等。那毛等觉，觉就是认知啊，有情对于毛等的认知，其实就是基于组成这些粗法的那个更细微的条件差别。那因此呢，当被火烧的时候，这些差别、这些色类叶等的差别都完全消失了，那代表 别于这些条件之外，没有一个真实的法体，一个真实的初的法体存在。那由此来反驳，圣论师所讲的离于离开了这个细线之外，有一个一体存在，这样的一种主张是不能成立的。那接着在讲义二一十页论主所举的这个行五的例子，意思就是说，当把瓶或者是盆排成一行一列的时候，如果它的颜色都是一样，比如说都是土灰色好了，都还没有上颜料等等，如果不去看外形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个一个物品。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哦，这一行是瓶子，那一行是盆子，怎么知道呢？看它的外形嘛，对不对？所以如论主这边讲的，如果不去看瓶盆的外形的话，其实是无法去分别哪一行是盆，哪一行是瓶。那因此呢，以这样的说法来显现说，离开了这个瓶盆的外形之外，没有一个瓶体存在，没有一个盆体存在。瓶子或盆都不外乎是借由人工将一些土啊等等雕塑而成的，它也是这么一个假合的像，而不能离开了这些土水泥之外别有一个瓶盆存在。那论主举这个例子是蛮好的，因为圣论师一开始主张借由结斋之后把初的法烧毁了，留下了细的法，对不对？那因此论主这边举这个例子，比如说以瓶盆好了，如果我们把瓶子打碎，同样也把盆子打碎，同样都是碎成一块的时候，你从里面怎么分得出是瓶子的碎还是盆子的碎片呢？分不出来的嘛。所以代表什么？离开了这些泥水土这个合相之外，它被破坏了之后，离开了这个形的状态之后，你找不到有别于这些形体之外有盆的法体，有瓶的法体嘛，是找不出来的。那由此可以知道说，别于这些细的条件因缘之外，没有一个粗的法体存在。那因此就不能主张当结斋烧毁器世间的时候还有残留细的极为存在，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好，那最后论主也很不客气的讲了，谁当采录鱼类狂野，故对比中广增因子，就是你那边胡说八道哪有人会相信啊，我也不跟你再讨论了，不讲太多也没有用。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底下的内容就留到下一回课再继续说明。那分别视频呢，只剩下今天尚未说明完的部分，因此下一周上课的时候，手边呢，请也先备存讲义022。也就是聚色论的分别业品。好，那请问针对今天以上的说明内容有问题吗？那我附带一提，今天所讲的一些对于圣论师的反驳，如果从现代人的常情来看，会觉得 理所当然啊，申论师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主张看法？但是事实上，这就如同有部会把有违法深住意灭这样的现象之外，别立有所谓的生相的法体，有灭相的法体，我们会觉得也是似乎是头上安头，很不合理。但是对于有部来讲，他认为每一个法体有对应的它的体相用，都是要规则很固定，而不能有错综复杂，不能有那种因果关系是不合情理的。那因此举个例子，比如说以慧心所的作用就是去检责，那它本身怎么升起呢？它本身的作用就只有检责的作用，它没有其他的作用。那因此要有慧心所的产生，必须要透过有其他的法来让这个慧心所能够升起。那这个其他的法就是什么？就是神相。那这个慧心所要怎么样呈现所谓的刹那生灭呢？就是有神相还有灭相，让这个慧心所保持着是有违法的性质，也就是能够刹那生灭。那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有部这样的一种主张或认知似乎也好像有一点合理，因为有部将每一种有违法乃至无违法的体相用都规定得非常清楚，都规定得丝毫不乱。那因此这些有违法的种种因果道理等等，就是很井然有序，是不会混乱的。那只是站在不管是中观或者我们现代人的考量，我们会觉得说他这样的一种过度的繁琐的分析反而是不合乎缘起，不合乎现实层面。那同样的，以来看待圣论师的主张呢，也是如此啊，就是他们当时也是为了去说明或者是解决世间的种种现象，或者是乃至去修行上的种种道理，那只是在认知的过程中产生了可能非常大的错误，或者是走偏了而不自知，那因此呢才会有如此的讨论。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